我常常想，社会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问题，是不是因为家的味道变了？当亲情失去了它温暖人心的温度，一个人的内心无论如何都是多了一些冷漠的。冷漠的人心走到了一起，怎么不让人觉得更冷呢？与你分享梁衡的文章，你不能没有家。一个人品德和能力的养成有三个来源：学校的知识灌输、社会实践的磨练和家庭的熏陶培养。家庭是这链条上的第一环。人一落地是一张白纸，先由家庭教育来做底色。家庭教育与学校、社会教育最大的不同是无条件的爱，以爱来暖化孩子，微弯定型。学校教育有前提，讲纪律，讲成绩。社会教育有前提，讲原则，讲利害。家庭里的爱，这种博大包容的爱，比社会上同志朋友式的爱至少多出两个特点。一是绝对的负责。父母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孩子，没有隔阂猜疑，不计教育成本。大人是以牺牲自己的心态来呵护孩子，就像一只老母鸡硬是要用自己的体温把一颗冰冷的蛋误成一只小鸡，并且一直保护到它独立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小孩子不吃饭，父母会追着哄着去喂饭；不加衣服，父母追着去给他添衣。有不懂事的孩子说：“我不吃，难道你饿呀？”确实，父母肚子不饿，但心中疼。同时又因为有了这种无私的负责的态度，才敢进行最彻底的教育，不必保留，不用多心，坚决引导孩子向最好的标准看齐，随时涤除他哪怕是最小的毛病，甚至用打骂的手段，所谓打是亲，骂是爱。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，在成人社交场合看到某人吃相不雅，举止太俗时，就暗说家教不好。但说归说，这时谁也不肯去行教育责任，指破他的缺点了。因身份不便，顾虑太多。有些毛病必须在家庭教育中去克服，有些习惯必须在家庭环境中培养。错过这个环境氛围，永难再补。二是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因为有了动机上的无私负责，才会有效果上的无微不至。孩子彻底生活在一个自由王国中，他所有的潜能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孩子有什么想法，不会看人脸色而止步，不会自我束缚而罢休，甚至撒娇恶作剧也是一种天性的舒展。这样，他的全部天才基因都会完整的保留下来，将来随着外部条件的到来，就可能长成这样那样的大家、大才，甚至伟人。但是一进入社会教育，哪怕是最初的幼儿园教育，都是某种程度的修理、裁剪、规范统一，是规范教育，不是舒展教育、创造教育。其实，家庭给人的温暖和关爱，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教育作用， 还不止于孩童阶段，它将一直伴随人的终生。表现为夫妻间、兄弟姐妹间、子女与老人间的坦诚指错、交流、开导、帮助等。这都是任何社会集体所办不到的。我们细想一下，一个人成家之后，在亲人面前又不知改了多少缺点，得到了多少鼓励，学到了多少东西。因为家庭成员的合作，克服了多少生活以及事业上的难题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继续教育机构，但常忽略了这个终身家庭教育机构。一个独身的人或寄身离下的人，将失去多少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。这么想来，人真的不能没有个家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家庭这个细胞，它将无缘发展。虽然曾有志士仁人说过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壮语，但那是特殊情况，甘愿牺牲小家，为了天下人都能有一个安定的家。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牺牲前在其著名的《与妻书》中说：初无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。赵一曼烈士对儿子说：你长大成人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祖国而牺牲的。乱世舍小家是为救国家，盛世则要思和小家而顾大家。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放大无家思想的实验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如太平天国分成男营、女营，夫妻不得团聚。人民公社搞大食堂，取消小家庭的温馨。文革前的干部分配制度，造成千万个家庭的两地分居。近读一则资料，1930年国民党立法院甚至讨论过要不要家庭的问题，可见任何政党都有过左的行为，当然都成了历史的泡沫。最新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，人们对幸福指数的认同要素，第一是经济，第二是健康，第三是家庭，然后才是职业、社会、环境等。现在出现的老人空巢家庭、农村留守儿童，都是变革中我们不愿看到的家字牌悲剧。但有三分奈何，谁愿做无家之人？恩格斯说，家庭就像一个苹果，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苹果。当年林则徐说，烟若不禁，政府将无可充之银，无可征之丁。现在如果都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社会，国家将无可欲之财，可用之财。社会要增加多少本该可以在家庭圈子里消化的矛盾？西厢记说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则为天下计，愿情缘血缘总相续，小家大家皆欢喜。缺了你，家便不是家。家散了，一个人便如飘零的落叶，没有了根茎的给养。我怀念记忆里的家乡，怀念那些陪伴我长大的人，以及和那些人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